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，你聚集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，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，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谨慎自守，圣洁度日，能够预备自己的生命，以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
前面第六章就开始把这个书的印挖开揭，那揭开这个书的印，就意味着神的审判正式拉开序幕。那么前面的第一印到第六印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，是大审判之前的一个前奏，也就是七年大灾难之前的一个前奏。但是从这个前奏，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，神仍然是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等等野兽来进行对全地进行这样一个提醒或者审判。那么在这个前奏当中，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死亡，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已经死掉了。那么到了第八章的第七印开始，才是真正进入了大审判，七年大灾难的正式开始。那么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，进行大审判之前，神做了两件事，这两件事都与神的子民有关系的。一件事是神的选民以色列，另一件事就是教会，就是我们这些信神的外邦人。那对于神的选民以色列，神要在他们的额上来印上印，就是打上记号。打上记号的目的就是他们将来会进入大灾难，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会进入大灾难的。那么进入大灾难，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，神要保护他们，怎么保护？神在他们的额头上印了印记，这个印记是神能够看到的。第二件事，那就是教会，教会被提，在七年大灾难之前，教会被提，所以好多经文是很支持这样一个领受的。那教会被提就是主耶稣来到空中，主耶稣降临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到了空中，到了空中还不是真正的降临，所谓降临就是降临到地上才是真正的降临。先到了空中，到了空中七年大灾难一结束，才带着天使天君带着众圣徒来到地上是真正降临。其实主耶稣真正降临到地上那一刻，这个救恩的门可能就关住了。那么从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在七年大灾难当中，神仍然给人机会。那么主耶稣到了空中以后，所有的这些信徒，活着的信徒、死去的信徒复活，然后一块儿到空中和主相遇。这些工作做完以后，神再开始进行大的审判，全地性的、全球性的灾难开始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啊，真的是对所有属他的这些子民有特别的保护。我们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，神都会在暗中来保护我们，他是我们的山寨。第八章的第一节，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约有二刻。就第七印往开一打，第七印揭开就是因为这就是后面所发生的事都在第七印揭开以后，在这书卷里面所写的看到的这些图像或意象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，神没有马上进入审判，而是在天上整个非常的安静，寂静约有二刻，那按照今天的二刻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。那么寂静这两刻做什么呢？其实下面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前面有七个天使，后面有一个天使在做这些事。虽然寂静安静，但是神仍然在做一些工作。这个工作就是 使徒约翰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就这七位天使早就站在神的面前来等候神的差遣，然后呢有七支号赐给他们，神赐给他们七支号，每一个天使一支号，一个号，一个号筒，拿号筒干什么？准备吹嘛。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天使，另外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。祭坛在旧约时代，在圣殿，在会幕有祭坛，献祭的坛。那么祭坛要有火，下面就提到火。然后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这个是神赐给的香。像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在第五章的时候，那个金香炉，第五章的第八节说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所以是这个圣经里面这个香是与祈祷有关系的。那么在圣殿里面也有这个香炉，香炉在圣殿里面，它属于至圣所的，但是它又放在这个至圣所跟这个圣所隔一层幕，在圣所里面啊，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安排。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，在神的宝座前有个金坛，然后把这个香要献到金坛上，就带着所有圣徒的祈祷。所以我们历史里的神的所有的圣徒的祈祷都在神那里，将来都会呈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今天每天的祷告，我们都是在神面前，都是被神纪念的，将来一定会和这些众圣徒的祷告放在一起呈到神的面前。第四节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第五节，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随着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随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那么这个另外一位天使拿着这个香炉，然后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坛上就是祭坛，祭坛的火那是圣火，不是凡火。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第十章的一到二节，当时提到一件事，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拿达，一个叫亚比户。因为亚伦的后裔是可以做祭司的嘛，那么他的儿子是祭司，在耳侍奉，他是可以去献祭的。但是这个两个儿子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献祭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神，去献祭，献的是凡火，随随便便就献上去了，结果被神当场击杀。所以这个坛上的火意味着，就是这个圣火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，我们真的要按照神的心意服侍，不按照神的心意服侍，神不纪念，毫无果效，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。这也是神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警戒啊！我们服侍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服侍，这样才被神纪念。所以这儿坛上的火它是圣火，这个坛献祭的火有两层意思，在圣经里面，一层意思呢，它是代表赦免，代表洁净的。因为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，要到祭司跟那些祭司把他们来，把他们带的那些祭物献在神的坛上，同时要有这个圣火燃到坛上，所以这个献祭那就是自己要到神面前来求神来把他的罪赦掉，所以有赦免和洁净的功效，这是对于就属神的人。那么第二层意思呢，因为这个火它是圣火，是神的火，神是烈火，代表神的公义，代表神的审判，所以对一些不幸的不悔改的这些人，那么这个火就意味着要追讨他们的罪，是带来审判的。所以现在要把这个香炉里面不仅盛着众圣徒的祷告，也盛满了坛上的火，那么这里面就意味着要审判了，对这些外邦人。所以倒在地上，把这些倒在地上，所我们的 祷告倒在地上，说明神应允了，神垂听了，神要成就了。那么在前面的六章第九节和第十节，当时不就说吗？第九节第十节说，第五印打开的时候，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这些灵魂的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为主寻到的这些属神的人，他们的灵魂在下神祷告去祈求，求神为他们伸冤，要到什么时候呢？结果神说，你们在安静安息片刻。那现在他们的祷告也随同这些众圣徒的祷告一同来呈到神面前，然后倒在地上，说明神要来成就他们的祷告。紧接着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，那就是审判就要开始了。从这我们想多分享一点，就是祷告啊，是神给我们的权柄，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些权柄。我们真的要就是持续的祷告，坚持祷告。我们不会祷告，但是圣灵用他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祷告，引导我们祷告。我们的祷告也是有圣灵的同在，没有圣灵的引导的祷告，其实根本到不了神的面前。就像献祭一样，点的火是凡火。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有一点，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啊，我们不祷告神就不成就。有的人就有这样的观点，说啊，我们如果不祷告神就不成就。神不成就不是说神没有能力成就，神是看重我们，让我们参与到他的所行的这些事当中。我们不祷告神仍然有成就，他有他的主权，他有这样的能力。神不会因为我们祷告不祷告的他的能力受限制，所以那样的领受是有问题的。神使用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参与到他的这样一个事当中，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所以神给我们服侍神的恩典，我们要珍惜，服侍神是真的有福。然后第六节，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，预备要吹，那么就是只等神的命令。他们一切都就绪了，就是等这个神的命令。神命令一发，他们就开始吹，审判就开始。这个七号这个比较长，一从这个八章的第六节一直到十一章的十九节，整个都是七号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。第七节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宝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第一位天使吹号开始，就真正的审判开始。第一件事发生是宝子，冰雹，天上降下冰雹与火，降下大火。这个火是怎么来的？这儿没有说，也许就是那个雷电什么的。不管怎么样，神是有这样能力的。神在审判索多玛、俄摩拉那几个城市的时候，直接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来，掺着血。那么这个血到底是怎么理解？那有人说是啊，这个因为是从空中下来的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被丢在地上从上丢下来的，那是不是就是空中这些飞鸟被击杀了？也许是。那么也许这个血呢，就是血的颜色。那具体什么样，我们这儿不能过多的猜测。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一切的青草不是全地的，是地的三分之一的这上面的青草。下面我们看到都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我们下面再分享。我们看到这个 地上有三分之一已经就是没人就没法生存了，树都被烧了，青草被烧了，青草被烧了以后那些动物就没有吃的，那动物就那肯定是死亡，而且在大火当中没法生，这个是要命的。所以我从第一位天使吹号这个一开始，人们这个神曾经赐给人类的这个生存家园，现在因为人的悖逆，神的怒气临到，神亲自来毁掉，神亲自要毁掉他曾经赐给人类的这个生存家园。已经三分之一地方是没办法生存的。我们再看第二号，第一号第一个灾就是冰雹的这个大灾。冰雹大灾在后面的16章21节也提到过这个冰雹。冰雹非常大，多大呢？在16章21节说，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以他连德，以他连德约有90斤。那这个90斤一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90斤，90斤45公斤的大雹子，这么重从天上落在人身上，那必死无疑。所以今天的雹子大的像鸡蛋大，我们觉得很可怕了。那个将来的雹子非常大，所以这是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。我们看第二号，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。第三位天使一吹号，就像火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里。这么就可以联想到，那应该是海里面海底的这火山，陆地是火山开始喷发，火山喷发的那些岩浆就流到海里面，结果海里面的三分之一变成雪，变成雪就是像雪一样红。这个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，那些火山喷发的岩浆流出去以后，远远看就一片红，就像雪一样。结果呢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，因为海的三分之一受到了这一次的冲击，受到了影响。刚才是陆地的三分之一被烧，现在海的三分之一被这个喷发的岩浆污染，海水污染，海里面这三分之一地方的船也坏了。因为这些审判是突如其来的，那些船员可能根本意识不到，都不知道。主耶稣说他来时就像贼一样，人意想不到时候就来了，不会通知任何一个人。所以那当时这个航行在海上的这些船，自然而然那肯定必坏无疑，海水被污染，火山喷发。我们再看第三号，第十节，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第三号一吹，是天上一个特别大的星，特别大的星层或者星球，好像火把一样就落下来，落到地球上。我们经常在城市里面可能看不到，如果在农村呀，在没有这个光线的情况下，经常看到流星。流星落下来以后，就像一个带着尾巴的一条火落下来。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星，这个星球很大，落下来以后，结果是让江河的三分之一，那就是这个落下来以后是散开了，地上的三分之一受到影响。那我们就可以想象，可能是这个很大的星球落下来，在这个空中，因为气流的作用，最后爆裂或者爆炸，然后散开，最后落到这个地上的三分之一的江河上面和重水的泉源上。那下面又补充说，这星名叫鹰城，用鹰城来描述。鹰城呢是什么意思呢？鹰城是一种苦菜， 他在前面也很多次提到过，特别是在耶利米书的9:15提到应承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是有什么意义。耶利米书的9:15，耶利米书的9:15说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看哪、我必将应承给这百姓吃，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说了，这些以色列人顽梗悖逆，随从巴利的教训，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差遣的这些先知的话，所以神发怒说，我必将应承给这百姓吃。所以这个应承是一种苦菜，这儿代表是神审判带来给他们带来的苦难，神把苦难加在他们身上。这儿再次提到这个应承，所以说这个星呢名叫应承，众水的三分之一，就是江河的三分之一变为应承，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。那么这一号第三号是让江河污染，第二号是海水三分之一污染，现在江河的三分之一污染，这个水不能喝，喝了以后就有毒，结果人喝了以后就死掉了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已经看到，就是这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艰难了，水源受到污染，没有水，这些人是必死无疑的，这是三分之一的。第12节，第四号，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第四号一吹，是日月星辰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三分之一，星辰三分之一，就是太阳、月亮、星宿的三分之一被击打。这三分之一被击打怎么理解呢？以致日月的城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其实也是说的地上的三分之一是看不到这些日月星辰了。如果我们现在正是可能感受不到，真的白天看不到太阳，晚上看不到月亮，也看不到星星发光，这个白天晚上都是黑暗，一片黑暗。下面说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就三分之一地方是看不到光的，一片黑暗，黑夜 也是这样，整个都是 黑暗当中。第四号是神把黑暗降下来，黑暗给人带来这种恐慌是非常大的，就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一点光都没有，这是给人带来恐慌的。第13节，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他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祈雨的号，你们在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。这儿提到了鹰说话，那么这个鹰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这个鹰可能是指的天使，但是前面都是知道天使，这儿突然为什么要说鹰呢？也许可能是指的天使，也可能真的就是天上飞的鹰。因为神造的万物，神都可以用来使用，都是神使用的工具。那么神曾经使用亚述和巴比伦来审判自己的百姓，那神也可以用别的来审判这个全体。在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动物说话，第一次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在创世纪当中那个蛇，蛇说话来引诱亚当夏娃，当然那个背后那个主谋那是魔鬼撒旦。那第二次呢，就是一个驴，就是民数记22-25提到的那个巴兰那个假先知设计来陷害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时候， 当时他又往前走，驴挡住去路不让他往前走，驴就当时开口说话啊，神都懒得跟这个巴兰说，神让驴开口跟他说话，让牲畜跟他说话。第三次就是在这个鹰也开口说话啊，这神都可以使用。这鹰怎么说呢？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前面是四位天使吹了四个号，那么还有三位天使没有吹，那么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。然后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，这是要降祸的，不是降福的。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地上这个人类的生存会越来越艰难，水源受到了污染，地的三分之一出现这样的状况，那其他三分之二其实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到哪里去，一定会受到那三分之一的地方影响，但是他勉勉强强还能生活。那这儿其实神为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而没有全地开始审判呢？其实我们从这儿仍然可以看到神的怜悯，神仍然希望透过对全地三分之一进行这样的审判，让人能够回转。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完全降临到地上，神还给人机会，所以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神仍然给人机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刚才我们读的九章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看一下后面九章二十节，后面第九章第二十节说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。他们那些是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，这个言外之意就是神仍然给他们机会，这些没有被击杀的人他们仍然有这样的机会，神让他们悔改，但是他们不悔改。神知道这些人越来越感应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传福音就能够感受得到，今天的人正是越来越感应，就是短短的几十年这个变化非常大。在前几十年可能弟兄姊妹传福音不像今天这么难，越往后越感应，神降下这么多的审判都不相信啊，地震你说地震哎，这是自然现象，瘟疫啊，瘟疫也与神没关系，也是自然现象。所以人心感应到一定程度啊，你就是神迹就是发生在他的面前，在他面前有死人复活这样的神迹，他也不会听不会相信，但是神仍然有怜悯。那么一开始这个从审判的这个范围还没有遍及到全球全地，从审判的这个就是灾难的程度也没有像后面那个七碗那么大，所以我们真的看到神实在是怜悯我们，人这么败坏他仍然在给人机会。所以我们趁着今天还有气息，我们有气息，人们都有气息，我们赶快传福音，他们感应归感应我们就传，神知道谁是他的百姓，我们传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就领导他们，那么这神的百姓就会到他面前认罪悔改。这我们今天就把第八章分享完了。七年大灾难开始以后，我们就是这么三分之一发生地方，这个程度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大，但是已经对我们真是有很大的一个震撼。所以我们读启示录，那么最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领受，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到神面前悔改，将来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我们不要被神丢弃。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来了，我们活着见不到主，我们一定会经历这些大灾难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好好的来警醒预备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